听众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今天是2018年11月3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的一艘导弹“巡洋舰”星期一在南中国海一些有主权争议的岛屿附近航行，招致中国的抗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的话说，美国钱斯勒斯维尔号导弹巡洋舰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航行，挑战过分的海洋主权声索，依照国际法维护航道的开放。中国称帕拉塞尔群岛为西沙群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若干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中国对美国海军的这次行动提出正式外交抗议。美国海军已经在南中国海进行了数次自由航行使命。中国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美国官员说，钱斯勒斯维尔号导弹巡洋舰在执行航行使命时，由一艘中国舰船跟踪。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试图对传统强国的忍耐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被这篇报告称之为“挑战者”的国家，以各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不断测试当今世界上强国的忍受极限，包括进行代理人战争和发动网络攻击。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提到，本星期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附近的亚速海夺取乌克兰海军的3艘船只。克里米亚2014年被俄罗斯强行并吞。俄罗斯宣称，乌克兰船只进入了俄罗斯水域。虽然两国2003年达成协议，亚速海由两国共享。乌克兰警告说，他在黑海的港口被封锁，俄罗斯建造的连接克里米亚的一座桥梁限制了能在克赤海峡通行船只的吨位。随着外界分析猜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峰会上的会面能否缓和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五表示，中国和美国能够达成贸易协议，但是美国必须秉持公正态度，才能避免两国的贸易纠纷不断升级。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星期五发表评论称，同华盛顿一样，北京也想达成协议，并愿意与华盛顿一同解决有关贸易的问题，但要秉持公正态度。特朗普总统将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以晚宴的形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不过，分析人士对这两位元首能否就缓解贸易战达成一致有不同看法，甚至有人说这是特朗普总统给习近平主席设下的鸿门宴。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国家安全是决定是否发放签证的一个重要考量。每一位签证申请者都会受到详细的安全审查。此前，路透社的报道说，由于对间谍活动的日益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行政当局正在考虑对到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进行新的背景调查，以及规定新的限制。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时表示，美国欢迎所有合法的旅行者来美国，其中包括中国留学生。每一位想来美国的人都必须会受到详细的安全检查，申请者之后也会持续受到审查，来保证他们能够合法来美国。美国印太司令部说，美国和印度的空军将于下星期开始在印度的卡莱昆达和阿尔琼辛格两个空军基地开始为期10天的合作印度2019联合演习。美国空军将出动15架飞机和大约200名军人参加演习。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正在考虑，是建立一支独立的太空军，还是一支隶属空军的太空部队为美国防卫太空。任何选项都必须经过国会批准。从明年开始，众议院由民主党控制，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获得批准将十分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赌博上瘾该怎么办，看看亿万富翁是如何练成的，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严厉惩罚。
I've never really been into gambling. I lived in Las Vegas for 2 years, and honestly, I think I enjoyed all the buffets more than the slot machines.
Oh, that sounds like you.
Hey! Oh, wait. Yeah, that does.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lf-made. Self-made is spelled S-E-L-F.Self and made, M-A-D-E, made, self-made.
Self-made, 意思是凭借自己力量完成的。有统计显示，在全球各大名校中，哈佛毕业生里百万和亿万富翁人数最多。
While about 14% of millionaires and billionaires inherited their wealth, 74% are self-made.
在这些百万和亿万富翁中，大约14%的人是继承了父辈的财产，还有74%的人则是白手起家，自己创业积累财富。在中国百名首富里，8位是女性。与美国不同的是
，Successful women in China are mostly self-made business women。
中国最有钱的女性，大部分都是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女商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lf-made, self-made, self-made.
哈佛毕业生成为百万富翁的几率最大。这次我去哈佛参观，觉得他们的毕业生啊，不仅自身都很优秀，而且啊还非常努力。哎，怎么比嘛
？You don't need to compare yourself with others. Surpassing yourself is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啊，你真会安慰人。Speaking of improving myself, I need to improve my time management skills. I've got so much going on in my life right now. I feel like I'm not getting anything done. And worst of all, my reading time has gotten lost in the shuffle.
That must also be the reason for arriving at the office 4 hours behind me.
Hey, shh! Don't talk about that.
Okay, okay. Actually,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 lost in the shuffle.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9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半年前，我加入了一个读书俱乐部，每个月聚会一次，讨论读书心得。上星期聚会，俱乐部成员们没完没了地聊经济、聊物价、聊孩子上学，结果本来应该讨论的书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我非常失望，所以决定退出。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Lost in the Shuffle. Shuffle is spelled S-H-U-F-F-L-E. Lost in the Shuffle.
如果你喜欢玩牌的话，肯定知道 shuffle 是洗牌的意思。
Lost in the shuffle，
意思是在混乱之中把某件事情遗漏或是忽略了。比如说我们那个读书俱乐部，俱乐部的成员们东拉西扯，可就是忽略了俱乐部的真正目的，交流读书心得。
The discussion of our book got lost in the shuffle。
读书俱乐部的走题事件虽然让我很不满，但是跟下面这个人相比，我简直可以说是小题大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干嘛那么气愤。
There's been so much controversy over the collapse of the bridge. The mayor's office blames the engineers for poor design, while they fault the city for not keeping up with routine repairs. But no one is showing much concern for commuters like me who desperately need the bridge to be fixed. We're getting lost in the shuffle.
大桥坍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市长办公室责怪工程师设计失误，工程设计人员指责市政府没有定期维修，可就是没有人关心像我们这样每天开车上班，希望大桥能早日修复的人，我们完全被忽略了。
我以前一直痛恨开会，因为很多时候开来开去，讨论的都是一些并不重要的话题。最近我们刚刚换了主管， 每次开会都按照轻重缓急列出会议日程，
so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won't be lost in the shuffle.
保证重要的问题不会被忽略掉。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re's been so much controversy over the collapse of the bridge. The mayor's office blames the engineers for poor design, while they fault the city for not keeping up with routine repairs. But no one is showing much concern for commuters like me, who desperately need the bridge to be fixed. We're getting lost in the shuffle.
大家都希望得到重视，孩子也不例外。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人对自己童年的回忆。Growing
up as a middle kid in my family could be tough. Sometimes my folks seemed to spend a lot of time looking after my younger brother and sister or worrying about my older siblings. Is it any surprise I felt lost in the shuffle? I wanted mom and dad to notice me more often.
这个人说， 我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弟弟妹妹。小时候，父母不是在照顾弟弟妹妹，就是在关心哥哥姐姐。我觉得自己简直被遗忘了，这不奇怪吧？我真希望爸爸妈妈能更多地注意到我。我表妹就是这种情况。小的时候，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院子里的孩子玩，经常在邻居家吃饭，甚至过夜。这倒培养了她跟人打交道的能力。 如今，他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公关总裁。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Growing
up as a middle kid in my family could be tough. Sometimes my folks seem to spend a lot of time looking after my younger brother and sister or worrying about my older siblings. Is it any surprise I felt lost in the shuffle? I wanted mom and dad to notice me more often.
对了，in the shuffle 这个习惯用语源于20世纪，毫无疑问是从扑克牌来的。今天竟顾着解释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The
explanation of its original nearly got lost in the shuffle.
差点就忘了解释它的来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我是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我知道大家每天的工作生活十分繁忙，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英语水平的提高靠的是勤学苦练。Don't
let practicing your English get lost in the shuffle.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ow do you feel as the second kid in the family, Mike? Do you feel like you are lost in the shuffle?
Not at all. I think it's because I'm the youngest in the family. I get tons of attention from my parents. What about you, huh? You must always be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since you're the only child.
Yes, but sometimes I feel like there's just too much attention on me. My parents want to protect me from everything.
That sounds like my parents, too. When I went to Las Vegas for my internship, they were so worried that I was going to come home with a gambling problem.
Oh, 理解父母吧。不过我觉得你永远都不会成为赌徒, because you will be spending too much time and money on the great buffets.
True, true. Actually, we're going to touch on gambl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Kelly and Patricia are going to Macau for a business trip, and Patricia seems really excited to go gambling. Let's see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m.
礼节美语。Patricia 去找同事 Kelly.
Hey Kelly, the boss just called me into his office. You and I have to go to Macau for a meeting with our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department. The meeting is on a Friday afternoon, so I was thinking we could spend the weekend down there.
Macau, eh? So I guess you'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gambling, right?
Well, it is legal in Macau. We might as well take advantage of this golden opportunity. Oh, there's John. John and I used to win some serious money in Las Vegas.
Patricia 告诉 Kelly， 老板让他们两个人星期五去澳门出差，跟公司的国际营销部同事开会。他问 Kelly 愿不愿意索性在澳门待上一个周末，去赌场试试手气。这时候，另外一位同事 John 走过来。Patricia 说 ，John 和他以前就曾在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赢过不少钱。他说的
some serious money，
意思就是可观的数额。John 说
，Pat and I used to go to Las Vegas at least twice a year.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I've never really seen the appeal of gambling. I know it's possible to win big, but I've never won. I really hate losing money.
I hear you.But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Winning is a pretty good feeling, but a lot of people can take it too far. Pat, did you hear about Joe?
You mean Joe Klein? How's he doing?
Not so good. 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wife left him. We didn't know it at the time, but he actually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John 和 Patricia 以前每年至少一起去两次拉斯维加斯。Kelly 说自己是逢赌必输，所以赌钱对他没有
appeal
吸引力。Patricia 说，虽然
win big
赢大钱的机会不多，但是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一旦中了头奖，就会一辈子上瘾。这样说，赢钱的感觉是不错，但千万不能
take it too far
玩过头了。他们有个朋友
Joe Klein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就是赌钱上瘾，结果输了房子不说，老婆也不要他了。
Really? That's too bad.
Yeah, he was over $75,000 in debt. So eventually, the bank took his house. Now, as you can imagine, his wife wasn't too happy about that.
See, these are exactly the kinds of stories I'm talking about. I think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And I would have to agree.I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so I'm generally able to control myself. But I have lost more money than I can afford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Kelly 觉得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赌博跟毒品差不多，让人上瘾。John 表示赞同。他说自己虽然自控能力比较强
and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也不是那种做事喜欢上瘾的人。但是赌钱的时候还是不止一次输得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这里说的
more than one occasion
意思是不止一次。
Kelly 和 Patricia 讨论去澳门该不该赌博。 Patricia 觉得他们可能会 win some serious money 赢一大笔钱。但是 Kelly 说同事 Joe 就很爱赌钱。 He has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赌钱上瘾。结果啊，老婆房子都没了。
Yeah, I guess if you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you should just stay away from casinos.
没错，我去 Las Vegas 赌场的时候啊，都不带卡。这样呢，你有多少现金，就只能赌多少钱。
That sounds like a smart idea for not overspending, period. Let's keep listening to Patricia and Kelly.
礼节美语
Patricia 和同事 Kelly 要去澳门出差，准备去赌场试试手气。另外一个同事 John 提到自己有个朋友嗜赌成性，结果倾家荡产。Patricia 问
So what happened to Joe? How is he holding up?
Joe is in Gamblers Anonymous right now. He sent me an email the other day and he says he's doing better, but recovering from any addiction is a long process.
What's Gamblers Anonymous?
Have you ever heard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or AA?
Not really.
Alcoholics Anonymous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tries to help people with alcohol problems overcome their addiction. Gamblers Anonymous does the same thing for gamblers.
I see. So it's sort of like rehab.
Patricia 问起 Joe 的近况。John 说 Joe 现在加入了
Gamblers Anonymous.
嗜赌者互戒协会。Gamblers Anonymous 跟 Alcoholics Anonymous 嗜酒者互戒协会差不多，是帮助赌徒戒赌的组织。在英语里，有某件事情上瘾可以用 problem 这个字，比如
He has a drinking problem.
他嗜酒成性。
He has a gambling problem.
他赌博成性。因此说，嗜赌者互戒协会差不多也就是一种戒赌组织。
It's like a rehab. Rehab is spelled R-E-H-A-B, rehab.
是戒毒、戒赌中心的意思。这样接着说。
That's right. Gamblers Anonymous offers a support system to gamblers who have a problem.
Well, I hope your friend gets better soon. So, what casino games do you usually play?
I've always liked card games, poker especially. I don't like slot machin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re are any skills involved.
I like poker and all kinds of table games, but my favorite is blackjack. Blackjack is a nice mix of skill and luck.
嗜赌互戒协会为赌博上瘾的人提供了一个
support system
相互支持的系统。话说到这儿 ，Kelly 问 Patricia 和 John 去赌场一般都玩些什么。Patricia 说自己一般都是玩
card games
玩牌，她不喜欢拉老虎机
slot machines，
因为她觉得老虎机完全是凭运气，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这样说，凡是
table games
她都喜欢玩。在赌场里 ，table games 除了扑克牌以外，还包括
craps
轮盘骰子和罗莱特
roulette
等等。这样还说，但是他最爱玩的还是
blackjack
二十一点。
I think I might be able to enjoy a game or two of poker or blackjack. Do you think I'll get addicted?
Kelly, I've known you for a few years, and you have excellent self-control.I don't think you'll have a problem controlling yourself.
Besides,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I suggest is you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of money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Don't go beyond that limit.
A little bit of legal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but we have to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All right,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Kelly 担心自己会赌博上瘾。
Get addicted.
这样建议他给自己设定一个合理的限度。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给自己定个输得起的预算，不要超过那个限度。他还说，况且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去澳门的机会少之又少。
Once in a blue moon.
是非常罕见的意思。Patricia 也说
We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住。Kelly 在两人的说服下最后说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星期五去赌场，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Exactly. A little bit of legal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偶尔去一次赌场玩玩，其实啊，还挺有意思的。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ever try it. Younglin, remember your addiction to Korean sitcoms or cheesecake?Or ice cream?
Oh, maybe I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I don't think so, but I do know of a good Korean sitcoms anonymous group if you're ready to kick the habit.
咱们接着来听下面的 Learn a Word, 再来多学学 addictive 这个词的用法。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ddictive.Addictive is spelled A-D-D-I-C-T-I-V-E, addictive.
Addictive, 容易让人上瘾的。
Deaths from drug overdoses rose for the 11th straight year in 2010. Most cases were accidents involving addictive painkillers.
2010年药物服用过量造成的死亡事件连续11年持续上升，其中大部分案例都涉及服用后容易上瘾的止痛药。脸书网和推特网的用户总数加在一起有十亿多人。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Social networking can be more addictive than nicotine or alcohol.
使用社交网站甚至可能比尼古丁和酒精更让人上瘾。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ddictive, addictive, addictive.
Social networking is totally addictive.I can't go on one day without checking my Facebook.
Yeah, the first thing I do in the morning is check my Gmail and my Facebook accounts on my cell phone. And I definitely check my email more than necessary.
You are totally addicted to your cell phone. You even take it with you when you go to the bathroom.
Well,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We still have one last segment to go.
小燕儿，好吧，来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0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刚参加了3天的电脑安全培训班，负责培训的老师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对我们这些大记者是丝毫不留情面。我的一个同事就因为培训最后一天迟到了20分钟，被老师请出了教室，要他下次培训班从头来过。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Lower the boom。 Lower is spelled L-O-W-E-R and boom B-O-O-M Lower the boom。
大家都知道 low 是低的意思，后面加上 er 变成 lower， 就是动词，是降低放低的意思。
Lower the boom
里面的 boom 是一个帆船上的专业术语，指的是张帆杆，又叫下横。
Lower the boom
这个习惯用语是严厉惩罚的意思。比如说刚才谈到的培训班的那位老师，对学生迟到进行了严厉的惩罚。
She lowered the boom on the student。
虽说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老师的做法未免有些过火，但是在教育孩子方面，做家长的很多时候恐怕都必须狠下心来。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位父亲是怎么说的。
We warned our teenage son not to come home late again. So when he returned after midnight, we were in the living room waiting. That's when we lowered the boom. For the next month, he'd have to stay in except for going to school. It was a harsh but necessary punishment.
这位父亲说，我们的儿子十几岁了，我们事先已经警告过他不要再晚回家，结果这次他又是晚上12点才到家。我们坐在客厅里等他，毫不留情地告诉他，作为惩罚，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除了上学以外哪儿都不能去。这种惩罚虽然严厉，但也是绝对必要的。
在美国，家长管教孩子不讲究打骂，经常用的手段就是在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星期里，剥夺孩子出去玩、给朋友打电话、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等等的权利。刚才我们谈到家长管教孩子是为了让孩子知道采取行为就要承担后果，如果违反了规定就会受到惩罚。这么简单的道理有时候连成年人都会忘记。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A buddy of mine is stupid if he thinks he can avoid paying income taxes. Eventually, the government will find out and then lower the boom on him. That means he'll get a stiff fine. Well,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you don't obey the law.
这个人说，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觉得自己能逃避交纳所得税。如果他真这么想，那简直太愚蠢了。到头来，政府一定会发现，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也就是说，到时候他必须交纳很多的罚款，不遵守法纪就是这个下场。
我注意到，一到周末，我们社区路口旁总有一个女交警在那里执勤，对来往车辆的司机进行抽查，一旦发现酒后驾驶的人，毫不留情。
She lowers the boom on drunk drivers, immediately taking them to jail.
马上把他们带走，关起来。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A buddy of mine is stupid if he thinks he can avoid paying income taxes. Eventually, the government will find out and then lower the boom on him. That means he'll get a stiff fine. Well,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you don't obey the law.
即使你不精通帆船，可能也会知道，风向发生变化的时候，帆船的张帆杆会剧烈的摇摆。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Lower the boom。
这个习惯用语是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可能就来源于此。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还是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的一艘导弹巡洋舰星期一在南中国海一些有主权争议的岛屿附近航行，招致中国的抗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美国钱斯勒斯维尔号导弹巡洋舰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航行，挑战过分的海洋主权声索。依照国际法维护航道的开放，中国称帕拉塞尔群岛为西沙群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若干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中国对美国海军的这次行动提出正式抗议。美国海军已经在南中国海进行了数次自由航行使命，中国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美国官员表示，钱斯勒斯维尔号导弹巡洋舰在执行航行使命时，有一艘中国舰船跟踪。中国对美国的自由航行使命十分戒备，尤其是美国舰只靠近中国填海造地和部署了军事设施的岛屿的时候。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试图对传统强国的忍耐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被这篇报告称之为挑战者的国家，以各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不断测试当今世界上强国的忍受极限，包括进行代理人战争和发动网络攻击。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人员提到，本星期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附近的亚速海夺取乌克兰海军的三艘船只。克里米亚2014年被俄罗斯强行吞并，俄罗斯宣称乌克兰船只进入了俄罗斯水域，虽然两国2003年达成协议，亚速海由两国共享。俄罗斯警告说，它在黑海的港口被封锁，俄罗斯建造的连接克里米亚的一座桥梁限制了能在克赤海峡通行船只的吨位。随着外界分析猜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峰会上的会面能否缓和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五表示，中国和美国能够达成贸易协议，但是美国必须秉持公正态度，才能避免两国的贸易纠纷不断升级。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星期五发表评论称，同华盛顿一样，北京也想达成协议，并愿意与华盛顿一同解决有关贸易的问题，但要秉持公正态度。特朗普总统将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以晚宴的形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不过，分析人士对两位国家元首能否就缓解贸易战达成一致有不同看法，甚至有人说这是特朗普总统给习近平主席设下的鸿门宴。特朗普总统最近针对能否与中国达成协议发出了不同信号。他星期四表示双方接近达成协议，但他不确定是否真想要一个协议。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星期四表示希望首脑会谈达成积极成果。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国家安全是决定是否发放签证的一个重要考量，每一位签证申请者都会受到详细的安全审查。此前路透社的报道说，由于对间谍活动的日益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行政当局正在考虑对到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进行新的背景调查，以及规定新的限制。美军印太司令部说，美国和印度的空军将于下星期一开始在印度的卡莱昆达和阿尔琼辛格两个空军基地开始为期十天的合作印度2019联合演习。美国空军将出动15架飞机和大约200名军人参加演习。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正在考虑是建立一支独立的太空军，还是一支隶属空军的太空部队为美国防备太空。任何选项都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从明年开始，众议院由民主党控制，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因此获得批准将十分困难。各位听众， 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2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这个星期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世界第一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消息立刻引爆了议论，包括中国和国际学术界都纷纷表达震惊和质疑，并且谴责其违背医学伦理。原本被中国官媒人民网视为天大喜讯、实现历史性突破的相关报道，也在几个小时后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当局将要就此展开调查。把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试验究竟有多大风险？为何这条国际间禁止的红线居然在中国被跨越了？贺建奎是如何在中国通过审查？谁该为此负责？改造人类基因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人类将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是台湾茂盛医院院长、生殖医学中心负责人李茂盛医师。李医师您好，欢迎您。
哎，主任你好，观众大家好，
谢谢您。第二位呢是在北京的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哎，郑委员您好，各位观众好，来自台湾的李茂盛Dr. 好，
是我们欢迎两位，同样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想我们现在在网络直播聊天室里面已经有非常多的网友在表达看法，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引人震惊和注目的消息。就在一个星期前，这种所谓的基因编辑婴儿感觉上好像还只是科幻电影里面的情节，但是现在它真真实实的在中国发生。我想先请教两位嘉宾，先请李医师跟我们谈一谈，在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我听到这个消息又相当的震惊啊，简直是 shock 了，因为这种东西呢，竟然呢能够应用到人类的胚胎上面呢，是一个禁忌，也是我们在生殖科技专家的一个红线。那么踩到这个红线以后呢，那么对未来呢，人类呢的一个生殖的试管婴儿里面的基因改造呢，会带来一个不可逆的一个现象，有可能呢，人类会铸造一些呢我们不想要看到的，而不想要看的这个人呢会出现，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一个伦理和道德的注释。
嗯哼，是。那么吴强博士呢，您的看法，当您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怎么看？
我第一个反应是觉得跟我的反应跟李医师的反应正好相反。我第一个反应是啊，一点都不奇怪。在中国大学发生这种事儿，再正常不过了。过去几年，中国大学的各种丑闻很多，而且总体上中国大学的教授研究方向都在朝向一种极具堕落的一种方向在发展，比如说2年前河北科技大学的韩春雨，这么著名的也是在基因编辑方面很有名的，但是显然是一个作弊的一个事情，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公开的一个纠正或者说处罚。那么在社会科学文科领域，我自己也是知道，很多学者教授他们的研究方向是越来越是阿谀奉承、拍马屁的这种方式，或者一些很无聊的一些题目。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我看到这么一个南方科技大学，而且是一个似乎近年刚成立的一个新办的民办的一个大学，想搞出这么一个这种哗众取宠的一种方式，而且有悖伦理，在我看起来真的是中国大学的一个缩影。
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李医师啊。那么虽然吴博士刚刚提到了这个近年来在中国的学术界类似像这种他说无聊或者阿谀奉承或者是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这种研究经常是时有所闻，但是不可否认，贺建奎医师在这次所进行的这个实验 它对全世界人类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是超乎想象的范围。我想请您从这个生殖医学的角度来，我们的观众朋友先简单的分析一下，到底这个它的为什么在人体里面进行这样的基因改造，它的争议如此之大，它的影响是什么？那么我们之前在电话上讨论的时候，您也曾经提到，对于这两个已经出生的婴儿，您对他们的未来也感到非常的担忧，他们的未来可能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呢？
OK， 因为呢，这个利用基因改造 Cas9 这个过程呢，它是像一把剪刀一样，将这个基因里的一部分呢，把它剪断，然后贴补这个所谓的一个抗艾滋病毒的基因。那剪掉的地方，会不会这个一些其他基因在生长的过程中，会不会呢被压抑下来，其他的疾病发生或癌症发生或另外一种突变性的行为呢会产生？那么会不会另外铸造一个比较荒诞的社会会出现都有可能。那么他的下一代会不会延续到下一代的基因？因为这个剪刀一剪下去以后呢，那么剪到的地方是不是会影响到他的表现？那下一代的表现可能另外一个层次的表现，但现在的表现，这个婴儿的表现呢，那又很大的一个差异性。所以我们担忧呢，这个婴儿未来的表现会怎么样？然后以后的疾病或是一些所谓的突发性的不是我们人类所想的东西，就会呢出现上来。那么下一代是不是又另外一个不同的这个想象空间会存在？因为这个剪刀一剪的这个基因旁边呢，有一些的这个基因的表现呢，都会受到影响。那其他这些基因的表现里面产生的状况又是怎么样？那都是不可预知的东西。所以在这条红线这个剪刀一剪的话呢，等于将这个红线把它剪断了。那剪断以后呢，那人类未来的这个状况呢，就变成不可预知的事件呢会出现。
嗯哼，是李医师您刚刚提到的，也就是这次贺建奎医师所使用的这个叫 CRISPR-Cas9 的这个技术，叫基因编辑技术呢，这其实也是一位从来自中国这个石家庄的一位华裔科学家张峰，还有一位美国科学家叫这个杜德纳，他们双方的团队在过去几年的一个发明啊。那么在根据维基百科他所记载的，他说这个 CRISPR-Cas9 是一种基因的治疗法，就是像您说的通过 DNA 的剪切的技术来治疗多种疾病，也有人把它称为是一种基因的手术刀。那么我想先继续回到我们的吴强博士来跟我们谈谈，现在这两位这个技术的发明人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都谈到了，他们说这个贺建奎所进行的这种人体上的实验是不可以被接受的，是 unacceptable。 那么我想请教国际间的共识，刚刚您也提到在这个中国的学术界里面做出这种跨越红线的行为您并不感到意外，但是我们来深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国际间有这样的禁止，有这样的共识，但是在中国却做了呢？我想请吴博士谈谈您的看法。
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是中国社会从政治到经济到大学校园有一个总体性的一个伦理滑落的一个发展。这个伦理滑落的发展，它是有很多局部的一些表现可以看得出来，而且有些原因，它总体的原因是，比如说防火墙。互联网的防火墙，中国的威权主义的上升崛起，中国的一种虚假的民族自豪感的一个上升，总体上最后造成中国内部的一个很奇怪的，跟世界上相比有一个形成一种伦理孤岛的一种效应。这种伦理孤岛效应是中国人现在是一方面是以利害了我的国这样的一种很奇怪的虚假的一种集体民族自豪感而自居，另外一方面，中国现在于各个领域它跟国际的这种交流都趋于一个中断或者封闭当中，以至于它自己对自己的伦理认知产生了一种模糊。譬如说在新疆针对维族的这么一个在教育营的问题，在人权上的侵犯，在中国比如说在过去几年对709律师案的处理，很多事情也包括在南中国海的一个对国际海事怎么一个国际海事审这个仲裁的一个这种决议毫不接受的一种态度。换句话说，从世贸组织规则到航海规则到市场经济人权规则等等等等世界一套秩序，中国似乎都采取了一种 毫不在乎的一种方式，任何的指责都被中国强硬的打回去，认为是一种辱华反华，是在这样一种伦理败坏的一种崛起的一种过程当中，所以我相信在大学里头也是一种类似的一种情况，没有人去在乎学术伦理，没有人去在乎生命伦理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他们想追求的是什么呢？是想追求的是拿到更多的经费，课题可以不惜任何手段来做。换句话说，这种不惜任何手段，没有伦理的一种方式，在中国社会现在是一种很普遍的。从政治到社会到大学研究各个方面，我相信中国的公众是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普遍感受到的。我相信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
嗯哼，我想现在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继续请我们的李茂盛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么很多人在听到中国的这位科学家贺建奎医师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人体试验，而且催生出了两个实实在在的婴儿之后呢，很多人说这样的一个研究是怎么样在中国通过所谓的伦理审查，甚至他有没有经过审查？我想请李医师跟我们谈一谈，类似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台湾有没有相关的法规规定呢？那么是怎么样来进行类似像这种比较具有争议性的生殖医学技术商品？那么他要怎么样来进行这种伦理审查？
那么像这种医学伦理审查呢，在台湾叫 IRB 呢。那么 IRB 这个医学伦理委员要通过呢，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呢，在台湾的伦理要是一个你所做的研究必须要是一个正义原则，符合医学伦理的原则，以不伤害他人的原则为主。那这个很明显在正义原则之下是不符合的。那说不伤害这个受试的病人呢，因为受试的人他本身不知道这个应该会伤害到他的胎儿的以后的问题，只是说告诉他，他的同意是告诉他说，你会生下这个胎儿本身呢是不会有这个艾滋病病毒的，而且我想呢，他也没有详细来告知这同在所谓同意书里面没有详细来告知这病人生下以后可能会呢，除了这个艾滋病病毒不会感染以外，其他有可能带来以后基因的突变，这种突变在人类目前是不能够预知性的，也不可预测性的，也有可能传染到第二代。造成以后的伤亡，或是造成他人伤亡呢，都不在话下。所以他的同意书在通过在 IRB 在台湾呢是不可能，在全世界上，我想呢，包括欧美、日本呢、德国，世界上没有一个任何国家的 IR 的这个伦理委员会呢能够通过这个审查标准。我想该委员会里面可能呢，他们的这个在国际观里面的看法，在伦理道德的看法，可能就是说，或许他不注意，或许在审查者这个所谓的一个伦理道德委员会里面，那么可能呢是不是那么健全，所以呢才会有这一种的试验呢能够在呢中国大陆的南方医院呢能够来产生。所以这个委员会呢也是要对整个这个 Case 9的 CRISPR Case 9的一个婴儿诞生呢也应该负起呢这个部分的责任。那么呢，因为这个没有详细去探讨，根本不注意到呢这个受试者的伤害到什么程度的状况之下，根本呢在世界上或是台湾呢，这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不可能有的机会。
是，那李医师作为一位生殖医学方面在台湾您是极负盛名的这样的一位专家啊，跟我们谈一谈，从您作为一个专家，特别医学专家的角度，来看看这位贺建奎医师他的心理心态，他当时。他到现在，他在这个星期三，在昨天在香港出席会议的时候呢，他还在为自己进行这样的一个实验进行辩驳。他说他为这个实验感到非常的自豪，他希望用这个实验能够来帮助这样的家庭，那么能够免受艾滋病毒的侵扰，那么能够让他们有健康的下一代。可是问题就来了，科学界里面也有很多人说，其实他的所作所为在科学技术上面并不是突破，因为我们刚刚介绍了这个 CRISPR Cas9 的这个技术是已经行之多年了，那么但是在医学方面也有人说，其实你可以通过其他的医学方法来帮助这个父母有带源艾滋病毒的人能够产下健康不带有病毒干扰或传染的这样的婴儿。所以对于贺医师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艾滋病来作为他实验的标的，您怎么看？您怎么样来想他的当时的心态？您觉得他幕后他主要的这个心态和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试验呢？
我想呢，他可能要创造世界第一的这个记录了，是他的主要的原因。所以在创造世界第一的念头之下呢，他根本忘记到，再到一个医生里面呢，他的基本的伦理道德呢，是比你创造世界第一的更重要的东西。而且第二点呢，他用这个艾滋病病毒来做一个试验品也是不，因为我在我的中心里面有好几对呢，这个艾滋病病的病人，我们都呢，精虫把它洗得比较完整以后，就可以避免这个艾滋病人的感染到胚胎，也成功的怀孕生下来，而且胎儿呢也没有感染到艾滋病病毒，表示不必要用这个技术，那么呢就可以用生殖科技呢，可以克服呢这个艾滋病病毒呢传染到这下一代，所以他的主张我认为是有欠缺失，或许呢。那个我们所发表的这个文献在世界上都发表过的，他根本没有去看，如果去看的话呢，事实上不必要用这个技术就可以让下一代呢不必要艾滋病变的这个产生，那么他的这个心理的一个因素就一直要做世界第一的这个东西，所谓呢他本身呢可能在生殖医学界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突出先锋，他一直要表现他是世界第一的东西，所以呢他会超乎这个伦理道德外的东西呢，来获得这个东西。那这个 Cas9 呢 ，CRISPR Cas9 的这个东西已经呢，在这个也拿到了世界的专利了。那么它呢，这个已经大家所共识，这个东西是可以做某些的一个医疗贡献，暂时不是做在这方面。所以大家在动物试验还在研究，就是说在切的过程中必须要哪些因素，那不会影响到下一代，不会影响到病人的本身，它安全性。病人生下小孩的安全性是我们在做一个治疗病人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考量。那么贺医师可能呢对病人安全性呢没有认为他在治疗里面把他摆在第一线，他只有这样个人的能够试试得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东西，那么又不是技术第一，是世界第一这个名号呢，把他呢这个他的心理的这个有一些的这个所谓灰尘把它盖住呢，所以才会呢。自己突发想呢，要做这个技术里面的改革呢，那么我想呢，他应该重新思考，回到原位呢。医生的责任是什么？是要保持受试者健人的健康和安全，不是创造自己有多么厉害的这个状况来发生，不是要做世界第一。是你所治疗的病人，你有没有考虑到他的安全性的问题？为列为一个行医的首要考量。
嗯，好的，谢谢李医师。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吴强博士来跟我们看一看，就像李医师刚刚所说的，那么贺建奎的这个实验在公布了之后呢，可以说引发了国际舆论，还有这个学术界的一片挞伐之声啊。我们看到今天《纽约时报》的文章里，把他称为是一位胡作非为的科学家。那么《纽约时报》是这样说的，他说在中国的这名胡作非为的科学家的所为，这让这个他指的是这个刚出生的双胞胎女婴，对他们的生物运行指令构成了非法入侵，这些指令将会被传递给他们的子女和后代，这是对医学伦理和负责任研究的一次危险的违背，必须要予以谴责。那么另外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面也介绍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的声明，也是说贺建奎和他的团队暗地里不负责任地实施首例人类基因编辑，其蔑视国际伦理准则的行为令人深切不安。声明说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需要达成有约束力的国际共识，来对这类实验设立界限。那么我想请吴强博士跟我们谈谈的是，今天中国呢陆续又有了一些最新的反应，这是来自中国的科技协会，他们在今天宣布要取消对贺建奎参选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的资格。那么中国科协的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怀进鹏还说呢，这次的事件性质极其恶劣，严重损害了中国科技界的形象和利益。中国科协对涉事人员和机构公然挑战科研伦理底线、亵渎科学精神的做法，表示愤慨和强烈谴责。我想请吴博士谈一谈，从这个中国官方的态度的转变，从一天前这个是天大的喜讯，到现在各个协会包括细胞生物学会都发表声明加以谴责，那么您怎么样解读这样的一种转变？另外呢，就是中国当局现在表示要全力来调查这起事件，您觉得有可能调查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对的，这个事情刚出来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人民日报底下的人民网是对这件事情是以这种 奇迹厉害了我的国的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腔调在宣传这件事情。然后当国际反应出来之后，我们就看到科协等等这些科技机构，包括知识分子联名上书抗议这件事情。可喜的是，我们看到知识分子专业团体还是有一个清晰的伦理的底线，尤其是据我所知，中国的法律，是有明文禁止做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这件事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看到另外一方面，在这个贺建奎的个人动机之外，他想谋求世界第一的这些个人动机之外，要看到资本的力量。资本为什么，它背后的资本是来自哪里？为什么它背后的资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才是跟敢于跟科技伦理、敢于跟生命伦理挑战的一个中国社会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它的背后，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莆田系的私人医疗资本在资助它做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从技术上来讲并没有新的，完全是在一个试管婴儿的一种技术上进行基因编辑。换句话说，我相信是莆田系的私人民营的医疗资本试图打造一个世界第一的基因编辑的噱头，来为背后的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商业市场做一个引导性的服务。换句话说，他们想争夺背后可能几十亿或者更高的一个私人医疗的关于不孕的试管婴儿的市场。我相信这是莆田系医疗资本在这件事情背后的一个真正需要揭露的一件事情。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知道马上这个周末 G20 的峰会要召开，特朗普和习近平要讨论中国的知识产权的问题。那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在莆田的私人资本，除了医疗资本之外，就是在假鞋的生产上面，这是对知识产权对商业伦理的严重侵犯，但是在中国都是大行其道。所以我同样还是要关心和讨论中国的一个资本伦理的问题，在这件事情上还远远没有被揭露出来，公众所关注的更多还只是医疗伦理。
是，我还想要跟您提的就是现在包括这个贺医师他所属的医院还有学校都与他划清了界限，所以我想要知道的问题是，中国当局所说的要进行调查，能查出个结果吗？像刚刚李医师说的这个他所在的这个南方科技大学应该要负起责任，那么到最后谁应该为这起事件来负责呢？
我相信大家都在切割，但是就像2年前的河北科技大学的韩春雨事件一样，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个人相信。
嗯哼，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下几分钟时间，我想请两位专家各自用30秒左右来做一番总结啊。我想先请李茂盛医师跟我们谈一谈。那么实际上，从这个贺建奎医师做出这样的宣布，引发了所有各界的哗然之后，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贺医师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呢也是逼迫全球社会各界来深入的探讨，到底这个基因编辑技术用在人类上，它的伦理道德还有原则问题，是不是时候应该要来设置法规强力的限制了？您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就是说在这一连串的不幸当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可能是促进改变的一个机会，您的想法呢？
那么在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已经设定基因的改造呢是违法的，不能做的，所以贺医师他已经来触犯到这个所谓的一个世界的伦理医学的这个准则呢，踏过那个红线了。因为这个用 Cas9 呢 ，CRISPR-Cas9 这个剪刀一剪里面呢，目前有些基因是不稳定的，有些会产生一些突变性的基因会出现，那这个影响到胎儿后来发展，以后未来人类因为这个胎儿不正常的发展，导致人类的一个社会的不安定的现象会出现。所以呢，身为一个医师的话呢，应该以保护呢这个胎儿的安全，还有保护社会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性呢为主要的目标，不应该从事去铸造、创造所谓世界第一的东西为主要的目标。
好的，吴强博士，20秒时间，您认为这起事件到底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能够从别的角度来观察吗？吴强博士。
对，如果我们把这个基因剪辑当做一个转基因人来看待的话，我们知道之前中国社会一直有对转基因农作物的争论，但这些争论都在低水平上面，中国社会并没有一个公共讨论的空间能够理性的讨论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转基因人基因编辑，我相信 在未来在中国也很难得到充分的理性的讨论。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二位，时间的关系我们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林茂盛医师还有吴强博士，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特朗普习近平再谈判，谁更需要贸易战停火，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